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3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，站在对方角度讲真相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7日。有一段时间我长期处于一种瓶颈状态，无法突破，有时一天打20几个电话也没有一个三退的，好像众生都不太爱听我讲话，听几秒钟就挂了。有时和培训同修一起交流，他们鼓励我增加电话拨打量，或者换用新的切入稿件，之后也是时好时坏的。有时我想，是不是自己的善心不够，让众生无法感受到我的善念呢？就努力的在语气上改变，让众生听着亲切些，但是不起作用。有时又想，是不是自己的功力太低了，不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。可是提升功力哪是一时之间的事呢？听着其他同修打电话与众生互动，讲真相，做三退，渐渐地生出了一种无力的感觉。有时遇到有缘人也能做三退讲真相，但是总体上感觉没有突破瓶颈。前不久参加大连专案拨打，感觉对方挂电话更快了，打了10多个电话，竟然没有一个接听超过1分钟，不由得心里生出一丝抱怨，怎么连一点点不太称心的话也听不进去呢？这样怎么得救呢？但同时也不由得想起平时同学们交流，怎样与过病业关的同修进行交流的问题。那个同修已经在病业过关当中了，他非常痛苦，是不能和我们正常交流的。那现在专案地区的众生，他们也处在难中，我们再让他们听他们不愿意听的，有可能就会挂我们的电话。这需要我们调整心态，需要我们改变了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飞快地改写了新的切入短稿，从他们可以接受的角度，用温和的语言来讲真相。之后是一位男士，他听了1分多钟。对我来说，今天这已经算是小有突破了，接听超过了1分钟。我感觉这个稿子好像是可以，来了信心。之后连续为4个人做了三退。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，对方的态度完全改变了，个个都变得像有缘人一样。三退好吧？好。其中有一个女孩在听完真相做了三退后，我问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他就问我，他的朋友在修炼法轮功后变得神神经经的了，问我这怎么解释。正好这个问题前几天大家交流过，我就给他讲了国内迫害的残酷。无论你是被抓进派出所，还是看守所，甚至在家中，都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中，甚至很多大法弟子的家人都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精神迫害。很多迫害是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的，是这种长期残酷和超出极限的迫害中造成的。他并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，而是共产党对他的残酷迫害使他变得那样的。最后他完全理解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大家的交流对于提高我们救众生的能力是非常有效的。还有之前的一个电话，我也想跟大家交流出来。我们打电话时常会碰见骂人的，每次我遇见骂人的，虽然不至于和他们呛呛起来， 但心里还是会产生一些不愉快，降低了救他们的这种意愿。如果他挂电话了，我也就不再给他们打了，总感觉他们很难救。一次听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他在那边骂，我在这边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邪恶。等他骂累了想歇歇的时候，我就再给他讲真相，他就继续骂，我就在这边继续发正念。我就想，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呢？结果没两天就来了。这是东北的一位中年男士，知道我要给他讲什么之后，就开始破口大骂。我想要给他说，只是给你送一个保平安的好方法，他完全不听，只是不停地骂。那就等你骂累了，我再讲吧，我也不能浪费时间，我给他讲真相。看他骂得这么凶，我想他可能很快会挂电话，我就直接给他讲活摘的真相。我手边有活摘的资料，直接给他念。他骂累了，我也讲完了活摘真相。后来他看骂我也不起作用，就威胁要给我录音。我说，你录吧，让大家听听。我一面听他讲，一面尽量的把他的话题转回到讲真相这边来，让他尽量接受一点真相。天南海北之中给他穿插进大法的真相。到后来我基本上放弃了让他三退的打算，那就多讲点真相吧，让他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。过程中几次给他送化名让他退队，心里也真不抱什么希望。我说，最后一次问你，用这个化名帮你退队保平安。他说保平安可以。后来我几次提醒他，已经给他做了退队保平安，他也没有反对。后来他又开始要钱，在弄明白我在国外后，又要求我把他也弄出来。这通电话打了一个半小时，中间我几次要挂断电话跟他说再见，他说什么也不让我走，就像是老朋友一样。第二天与主持同修交流，主持同修说，这是他明白的一面，在求你救他。后来我总结这次电话，主要是检验我的争斗之心。整个过程当中，我自始至终都比较平和，不管他是骂我、呛我，我都没有起争斗之心。至于他说邪党如何好，我也不与他争论。过程中只是一直给他摆事实、讲道理，也要求他讲道理不能骂人。讲真相虽然没有那样一气呵成，讲得比较零碎，但他从头至尾的改变是巨大的。他好像完全忘记了开头对我的辱骂，好像脱下来一套黑重的紧身厚皮衣，完全是他的真我在跟我说话了。通过这两个多月的打电话，我完成了从不会向中国人讲真相到可以向中国人讲真相的转变。感谢师父的加持，在我做出小小的改变时，师父就把众生变成我们的有缘人，并把他们送到我的面前。也感谢同修的帮助，和我一起梳理打电话中的语言、语气和众生反应的真实含义，使我能够不断的提高。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别被形式带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7日。记得我曾经做过一个清晰的梦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很大的一个村庄，人们都在沉睡，可是岩浆从地下突然冒出来，没有人知道。我跑过去叫醒那些人，但是只是在村子边上叫了一些人，没有深入村里叫醒人们，然后只顾自己往山上跑。当我吃力地到达山顶时，回头一看，村子里的人全死了。当时那个心情啊，看看最近大陆的迫害形势还很严重，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大范围绑架，我们没有理由放松啊。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共邪党的各种制裁措施不断出台，国际形势不断变换，
对此相信同修都非常了解，但是我想提醒自己和同修的是，不要被带动。大陆很多同修都能翻墙上明慧网和动态网，有的家里还有新唐人电视，有时和同修见面会不自觉地谈起当前国际形势，有的感慨万千，觉得国际社会终于清醒了，我们不孤立了，有的感觉挺解恨的，邪党分子终于要被制裁了，有的着急，怎么国际社会步子这么慢呢？发个导弹过来把邪党头子解决了不就完了吗？怎么这么费劲儿呢？有的执着时间，想入非非，猜猜迫害哪天结束，有的做起美梦，圆满飞升会是怎样啊？心如浮萍。人类社会一切变化都是因为政法的需要而安排的，师父掌握着整个步骤，我们操的什么心？都是人心。旧势力是以摧毁人为目的的，我们是以救人为目的的。不管出现什么形势，只要一天没结束，就应该抓紧时间想办法救人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把心思用到不必要的地方去了，就是有漏。越到最后越关键，越到最后越要稳住心。即使现在真的结束了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。看看有多少世人被毁掉了，看看我们有多少执着心没去掉的，咱们都衡量一下自己能打几分。师父再急也还是在鼓励，可是现实情况在这摆着呢，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，自己到底救了几个人，特别是成天盯着网络看形势，成天盯着别人看热闹的，不知道师父和众神众生都在盯着我们看呢吗？真正精进知道紧迫的同修，没有多少心思过分关注这些。就像那个考试的学生，明知道交卷时间要到了，哪有心思不停看表，抓紧答卷才是关键。其实从某个角度也反映出我们修炼的扎实程度。迫害这么多年了，大家心里都很苦，特别是大陆同修。当形势突然大幅好转的时候，我们目前的心性难道承受不了这种乐观局面吗？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没有心理准备吗？否则为什么会动心呢？将来形势会越来越好，又将以什么心态面对？师父在法中讲过那个故事，就是一个人要修成罗汉了，因为起执着心两次掉下来。是，现在不执着时间也得承认这个事实了。修炼可能快结束了，但是即使下一刻结束，现在也是修炼时间，也不能放松修炼的神经。这个新形式的出现，对我们是不是又是一个考验啊？将来迫害结束了，世人举手高呼赞颂大法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有骄傲和欢喜的心啊，何况现在呢？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多少执着心，想一想自己都很清楚。即将圆满的修炼人心性境界就快接近神的标准了，我们不妨想一下，一个神此时会是什么心态。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更加努力的做好我们该做的，给自己少一点遗憾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无怨才能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圆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8月31日。在我未修炼大法前，20多岁时，曾经有个人给我算卦，他说，你的命里啊，土太多了，你一定总生气的。确实如此，我从小就脾气倔，性子躁，好生气，长大后自怨自艾，怨天尤人，好像肚子里有个怨气囊，稍有不如意，气囊就自动鼓起，越鼓越大，牢骚满腹，怒火冲天。我都怨什么呢？怨母亲不领我看病，先天弱势导致事务困难，怨父亲脾气粗暴，
常常训斥，愿领导偏心，我的活难干，愿姐妹负心，挖坑害我，愿丈夫撒谎，辜负我的诚意，愿孩子贪玩不听话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愿的理由充分，愿的天地动容，愿的毫无问题。每当我强烈的排斥愿心时，肚子里的怨气就会更加膨胀，不停地打嗝，脑袋生疼。我也苦恼，怨恨心怎么总也去不掉呢？有个声音说，你这20多年就修怨了，还没去掉。师父看我悟性实在太差了，就安排了几个人先后到我身边。保姆江姐，化名，母亲偏瘫住院了。江姐来了，母亲本来就尖酸刻薄，暴躁易怒，这下躺在床上了，就更加的蛮横作妖。江姐事事顺着母亲，体贴周到地服侍母亲。母亲常常半夜吆喝，当众训斥，无端挑剔江姐。母亲每天愁眉苦脸，但江姐总是乐呵呵的，从不抱怨。江姐从小有点残疾，长大后什么苦都吃过，什么气都受过，为了生计在乱四岗讨过生活。她吃过大苦，老母亲的无理取闹也就不以为苦了。我原来一直以为母亲横挑鼻子竖挑眼是在往死里整我，接触了江姐才知道我是在无病呻吟。江姐是每天24小时受气受累，而我只是去看望母亲时，母亲耍耍脾气。朋友林哥，化名，林哥卖力挣钱养家，嫂子专职陪孩子读书。嫂子在异地陪读期间，孩子因病离世了。林哥和嫂子本来就吵吵闹闹，孩子走了，大家都劝林哥离婚，林哥没有离婚，还更加呵护嫂子，宽慰嫂子，让嫂子别太伤心，而且从不埋怨一句。他想孩子的时候，就在办公室暗自落泪，或者絮絮叨叨。我问林哥，是嫂子在照顾孩子，孩子照顾没了，你怎么做到的不埋怨？他说，你嫂子作为母亲，自己的孩子没了，我再抱怨他还怎么活呢？我也能离婚，也能再找，但他得多苦啊。抱怨是发泄私愤，无怨是真心厚爱。同修小木，化名，小木的亲戚借他很多钱，还用他的手机贷款10几万，他因此债台高筑。最难的时候，银行一天几十个电话催款，债主总上门要账，他吃不下喝不下，抽得嘴上起大泡，但是他不埋怨亲戚，还抚慰亲戚的情绪，鼓励亲戚挣钱还债。我问小木，为什么不记恨训斥亲戚？他说，修炼人走得不正，都是自己的错，抱怨常人没用啊。即使在自己最难的时候，他依然乐呵呵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，从不懈怠。江姐、林哥、小木他们的共同之处是，无论遇到什么苦难，没有埋怨人的观念，也就没有责备人的行为。和他们相比，我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不值得一提。我之所以怨声载道，主要还是因为我对别人的缺点如数家珍，不依不饶，耿耿于怀，愤愤不平，没有理解、原谅、包容别人，也就是没有扎扎实实地向内找，修自己，这不都是自己的问题吗？怨怼就是推卸责任，就在怀恨别人，就在发泄自己的不满。埋怨的时候是在向外找，没有向内找。心有苦，嘴有怨，根本原因是心里不平衡，妒忌心没去，所以还是要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。我现在每天背诵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境界》中讲的法：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畏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还被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法： 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我感觉怨恨心越来越少，心态越来越平和。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，让我看到了无怨的心态，理性、原谅、宽容、平和、喜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法向内找，闯过身体磨难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30日。1998年1月得法至今，在慈悲的师父的保护下逐渐的长大成熟，在大法中修炼的神奇事儿太多了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这次主要讲一下在墨尔本正念过关的过程。一、放下生死。2017年1月底，我从中国来到了墨尔本，由于环境相差太大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我心里承受到了极限，多次信心考验没过去。4月份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慢慢的一点点的出现了问题。腰部以下身体开始痛，没有力气，也向内找发正念清理，但效果不明显。在8月份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里我突然醒了，我的电褥子着火了。第二天我又险些被后面的车追尾，之后隔了几天，家人来电话说我在中国的家里进了4个恶警，企图因为我实名举报恶手江泽民来绑架我。在国内时，派出所就在找我。在这个期间，我还连续做了3个同样的梦，说我是癌症。其中第3次梦，有一个大族学法的同修念着我的名字，说已经转移了。我的身体也紧跟着出现假象，小腹也开始隐隐发痛。邪恶干扰的我很厉害，不正常的症状一个跟一个的，体重急速下降10多斤。一个常人问我，你的大脚趾盖怎么是黑的？第二天，我的手机浏览器屏幕显示出指甲变黑的原因是癌症。我马上关上手机，不能看，我不能给邪恶任何市场。还有一个常人说，我昨天刚看完浏览，你的舌头这样子的是有问题的。我知道这都是陷阱，是旧势力安排的陷阱，想让我承认他们的安排。我在心里对他们说，不管你们耍什么花样，对于我来说就是假象。我只相信师父，相信法，我只要师父的安排，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就对我的脚趾甲说，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我才是主角，你得听我的，不能随着邪恶给我演化假象，你变白色或粉色的吧。真是神奇啊，几天一变，大部分都变白了，还有一块真的变成粉色了，这更增强了我对发正念的信心。有一天跟我一起住的女孩问我，阿姨，你病了吗？你的脸怎么是黄色的？是啊，以前我的白里透着红的脸哪儿去了？看着镜子里泪流满面的我，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请放心，弟子这一关一定会过去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人最难过的一关，修炼必须走出去的那一关，就是放下生死。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生死面前考验你，但也不绝对排除。每个人面对他自己的最大难关与最大执着能否放下，其实都是在考验人能不能走出这一步。放下生死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就是人。二、背法向内找，去人心。我开始了彻底的剜心透骨的一个心 一个新的向内找着，安逸心、色欲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记恨心、报复心、争斗心、委屈心、畏难心、怕心、疑心、依赖心、急躁心、贪吃的心、瞧不起别人的心、觉得自己不错的心、求回报的心、利益心、面子心、证实自己的心，还有眼睛向外看，不看自己，也就是执着别人的执着的心等等。在家时，每小时都发正念，清除这些后天形成的败坏物质，然后学法再发正念，归正自己。但是时好时坏，有时假象还加重。我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捋顺着，到底是怎样的漏能让邪恶钻了这样的大空子？我跪在地上开始背转法轮，那是第四遍背法，我在国内已经背过三遍。我什么也不想，下班回家就背法发正念。当然负面的东西也有很多干扰，我不承认它来了，就清除灭灭灭，就不承认它是我，绝不向邪恶妥协。有一天在背法的时候，一个念头打进来，自私。紧接着一下子想起了在国内为病业假象的家人发正念的心态，是那样急切的心情。我承受不了失去家人的痛苦，不能没有他，和他在一起就像有相依为命的感觉。当然也有一些没有了他，我的打印机坏了怎么办的那种依赖，因为我的打印机和电脑有问题的时候，都是依赖他送到同修那里修好了再取回来的。甚至我还有想替他承担一点业力的想法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是别的同修，我能不能为了同修那样的超负荷的无条件的付出？在我女儿坐月子都不能去照顾一下，外孙都没时间抱一下，我自己还有店铺要打理，把我整得焦头烂额的，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病业同修那儿了。答案是否定的，绝对不会的，因为我的境界还没有那么高。那么基点就是为私的，为我的，是情，是情太重了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，你动不动心？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？那时我被亲情带动得颠三倒四的，从而导致了我被迫害。背法，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，使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隐藏很深的最大的执着，为私为己的私心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迫害我的身体。那一刻，我感到压在我心里很久，使我感到喘气都费劲儿的东西化掉了，身体也有了相应的变化。那一刻，我的身体很舒服。谢谢慈悲师父的点悟。有一天，我读到师父在《法轮功》第三章《修炼心性》中说：“做一个好人容易些，然而要修炼心性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修炼者要有精神准备，欲正其心，先诚其意。人们生活在世界上，社会是复杂的。”你要行善，可也有人不叫你行善，你不侵害别人，可别人会有种种原因来伤害你。在这里有些是出于非自然原因的，你能不能悟到为什么？读到这里，我感到像棒喝一样，这就是说我呀。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么难过，耿耿于怀？为什么就过不去那个关？我现在才发现是自己心的容量太小了，就是自己不对呀。 为什么去怨恨别人呢？他怎样做是他的事，我怎样对待是我的事，我有什么资格去怨恨别人呢？也可以说是我太执着别人的执着了，没有摆正与常人的关系，没有摆正亲戚的关系，没有摆正与同修的关系，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当别人对我不好时，当别人的一个不友好的眼神，我都很在乎，执着很长时间，所以眼睛总是向外看，不想自己，不去找自己，才造成的各种磨难。三，清除干扰，坚持讲真相。邪恶对我的干扰很厉害，每次去唐人街真相点的时候，浑身不舒服，感到腿上的肌肉都是硬的。其中有两次在开车的时候便在裤子里了，我又回家清理干净，又去唐人街。我对旧势力的邪恶说，你不让我去做救人的事，我就去，我就不听你的，我听师父的。那一天下午，我帮助24个人三退，当然救人的是师父，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每当我拿起笔写这段经历的时候，我的身体马上就会出现假象，症状反复发作，几次拿起笔来，几次放下，我就不想写了。当时我还有畏难心，还有面子心和怕心。那天是周日，在唐人街，前一天是周六，我努力地讲真相，只退了4个人。我想这个状态不太可能退那个数的。就在我们快收摊的时候，在我身边走过四个年轻人，两个男孩子是台湾的，两个女孩子是大陆的。我一讲，那两个男孩子一个劲儿的点头，两个女孩子自然而然的三退了，算一下退了11个人。四，感恩师父救度。在我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，是慈悲的师父的法点悟我，是我不断深入的理解法。在我痛苦不堪的时候，每天都能够听到普渡的音乐，我就会泪流满面，是师父保护着我，鼓励着我在法中实修。一天早上醒来，身体异常舒服，我看到眼眶前两个法轮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旋转着，是慈悲的师父再次给我清理身体，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我经历了近一年的身体磨难，在背法的同时学会了怎样向内找，我深刻体会到修炼的严肃，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，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，我上到网上学法练功，每天早上2:55开始到7:30结束，每天尽量安排2个小时背法，这样对我来说各个方面突破得很快，最终正念战胜了邪恶，邪恶自灭。慢慢的，我的肚子不疼了，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不要把自己出现的不舒服的状态和常人的病对号入座，关于病业假象的一点体会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日。前几年有个同修来例假很多，后来越来越频繁，他说他母亲有过这个症状，后来把子宫摘除了，他妯娌也因为这个症状把子宫摘了。这个同修也动过把子宫摘除的念头，但又觉得不对，也没深想哪里不对，硬撑着不去医院。后来实在不行了， 家人把他送到医院，说血色素只有三克，几乎有生命危险。对此家人很不理解，对正式大法带来负面影响。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出现不能吃东西，他说他家族中好几个人都得过食道瘤，同修也是硬撑着不去医院，硬撑着实在不行了，家人几次送他去医院，几次下病危，他对法也很坚定，也发正念，后来又做了手术，住了几次院，还是离世了。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时不时的就感到气短，好像气不够用，过一段时间闹一次是真的不舒服。开始我想是师父给净化身体，也不当回事儿，也没往别处想。一次偶然听到常人说谁谁喘不上气去检查，医院说心脏周围有堵塞，医院给心脏做了搭桥手术。因为自己也反复出现这种症状，所以后来一出现自己有喘气困难的时候，就想到是不是也有堵塞的地方。这个念头出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更没有去否定，还想我都这样好多年了，要是检查的话，常人或许会说，哎呀，都堵成这样了，一般人早就不行了，你看咱们练功人没事儿。所以呢，就这样艰难地硬撑着，但是感觉越来越严重，也有些无奈，也找不到自己误在哪里，早先也没针对此事发过正念。现在面对越来越喘不上气来的症状，也发正念清理，清理堵塞自己身体的东西，可是没见任何好转，心里真没底了。看着周围出现病业离世的同修，还有现在卧床不能自理的同修，心里有些紧张，倒是不怕死，就是怕自己找不到原因，提高不上去，影响救度众生。所以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生活上倒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也没影响。直到前两天猛然悟到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。对呀，既然师父告诉百脉全开，我为什么还想会堵塞呢？这个念头能对吗？这不是常人的想法吗？这不就是把自己降到常人层次了吗？把自己喘不上气和常人的堵塞与心脏搭桥，对号入座，这不是在求吗？所以我就清理这个堵塞的念头，就这样一想，喘不上气的症状荡然无存。刚才还错觉自己心脏周围不知堵了多少的症状，再也没有了，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经过这次的亲身体会，我悟到，当类似常人的症状出现时，千万别认为自己也是那个症状，千万不要和常人某种病的症状对号入座。对号入座就是求病了。即使嘴里说不承认是病，但这个念头打过来没清理，它就会一次次出现，身体也会越来越类似常人那种病的症状。就像上面提到的两位同修，自己思想中已经有了自己出现了和家族常人一样的症状，自己已经在承认病的存在了。即使对法再坚定，再怎样发正念，因为自己常人的念头在，干扰也难以清除。师父让我们出现什么事情时，首先向内找，这个不正的念头一来，如果及时发现，就解体它，不要它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常人的症状怎么能让我对号入座呢？我坚决不要。这样师父才能为咱做主，因为师父管的是大法弟子，不是常人。个人浅悟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自我是枷锁》，作者林吉林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9月1日。修炼的过程 其实也是放下自我思的过程。在个人修炼中，放下自我才能先他后我，善良忍耐。在正法修炼中，放下自我才能注视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但是在现实中，有的同修当常人时就很主观、强势、霸道，自以为是，习惯成自然，而且一直感觉良好。修炼中有没有注重向内找，反思自我，修取自我，放下自我？这个自我就在增长、膨胀、磨变，严重的以至于自心生魔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强调自我，我自当头，自以为是，把自己的认识当作真理。比如，有的人一直强调自己有正念，带手机无碍，结果出事了。有人把自己的功劳挂在嘴边，就像拿个喇叭一样到处广播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结果邪恶也知道了。当我们强调自己，把自己的认识当作真理，其实已经陷在很强的自我中了。其次，正视自我，居高临下，好为人师，表现自我，而不是谦卑平和的交流。有个女老师很能说，但说的多是自己的异想天开，已经偏离法了，但自己完全不知道。她多次被捕，多次绝食出来，后来被迫害去世了。有个男老师在交流时夸夸其谈，有时能讲满场。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，这些人明着好像在宣传法，实质上是在宣扬他们自己。法中交流是平等的，互相的，而一人讲满场就不是切磋了，是个人专场报告了，就不符合法了。再就是坚持自我，爱拍板说了算，说话不容置疑，一条道走到黑。他们不是凡事用法衡量，而是想当然的自己说了算，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。有个同修长期以大资料点的形式集中做资料，大包大揽，告诉其他同修，你们都别做了，我啥都能做。他分发资料也不跟同修沟通，不是按需供应，而是自作主张。这样一方面不符合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法理，而且很主观，很武断的分配，容易给同修造成压力。这个同修后来被判刑了，出来后状态也不好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固守自己的意见死死不放，那就是对自我的执着了。其实这些同修身上都有闪光点，有的不屈不挠，有的吃苦耐劳，有的乐于奉献，但是都是因为自我太强了，或者误入歧途，或者身陷囹圄，真的很可惜。强调自我，正视自我，坚持自我，常常是相辅相成的。因为强调自己，所以要正视自我，更要坚持自我。其实质就是把自我放在大法的前面了。他们有的人也在看书，也在做三件事，但是自我太强了，在他们心中，天老二，他老大，没有谦卑，没有恭敬，所以法学不进去，更做不到实修，当然也就磨难重重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，真学真修才能看到高层的理。有个人一再吹嘘，谁谁青睐他了，他没动心，谁谁追求他了，他没答应，也是在强调自己有魅力，还在表现自己修得好，后来这个人也被捕了。其实正视自我中就包含着自长显示心和欢喜心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告诉我们，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。有人总结了一下身边的迫害案例，发现出事的多数都是强调自我的，不注意安全的。自我太强真的可怕，可能乱法邪误，可能干扰正法， 可能被迫害。修炼人的这个自我如果放不下，就会被丝的枷锁捆绑，先是沾沾自喜，然后自吹自擂，继而居功自傲，最后以我为大，认为谁也不如自己行，渐渐的就偏离正信正悟了，背离师父和大法了，这个人就被盯上了，就是力也就能钻空子下手了。有的人被反复骚扰，被严重迫害，原因之一就是有意无意的证实自我，而不是证实法。证实法是修炼，证实我是常人，师父不保护常人，所以越强调自我就越危险，自我越强大，魔性越膨胀，越招烂鬼，越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枷锁越牢固，越无法挣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你们在证实法，不是在证实自己，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，证实法也是修炼，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，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。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，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，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，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，才能够走出常人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浅谈参与网上法会的重要。一文中写道，我悟道这次法会是有特殊意义的，我们大部分同修跟随师尊正法走过了20多年，迎来了一年又一年的法会，多数是面向大陆的，这是师父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偏得，因为我们在法中明白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，我们这里是主师正法的主战场，那么我们做得怎样，这就是要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交答卷的时候了。大部分同修修得很好，不顾吃饭休息，冒着寒风顶着烈日，一天不落地出去救人，中午回来还要做资料，自己每天出去发放，还供给同修一部分，很是辛苦。可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同修忽视了向师父交答卷，当然不是说同修不好，同修们救人的心是非常迫切的，很感动，值得我们借鉴。这部分老年人比较多，也确实没怎么拿过笔，有困难，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的心动，有这个愿望，师父就帮。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同修也可以自己说出来，叫会写一点的同修帮帮，整体配合完成师父要的，我认为很有必要。不知这样的机会还有多少呢？当然不管机会还有多少，只要正法没结束，我们救人的脚步一点都不能放松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走在修炼路上，一文中写道，曾经在明慧周刊上读过一篇文章，大概是说一个人一生做了很多好事，可是死后阎王对他所做的善事的评价只两个字，名利。读后看看自己，觉得自己也有这种伪善心理，年龄小的时候善良是发自内心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慢慢的这个善更多时候是一种伪善，是有目的的善，比如帮助别人是希望别人记住自己的好，等到自己以后遇到什么事情，对方也会帮助自己，而并不是发自内心无所求的善良，也就更谈不上慈悲心了。最近我悟到这种伪善与大法真善人特性相背离，一定要去掉它，真正提高自己，同时只有在大法中修出的真善人发挥出来，才能正视大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被车撞了之后向内照，一文中写道，为什么等到磨难临头被逼着赶着修去这些人心，而平时不主动去修？我发现 根子上的问题就是不信师、不信法，把修炼这么严肃的事情当儿戏，这是对自己、对众生不负责任。修炼以来，我一直错误地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了修炼，这是自己对修炼的认识不足，学法不入心，当作任务来完成。一天保证学一指两讲转法轮、五套功法练完了，就心安理得了，然后一头扎进做事中去了。一天忙忙碌碌的，还以为这就是精进了。修心向内找，都是嘴上在说。学法是学法，做事是做事，没有把自己融于法中。在同修中的表现也是显示自己、炫耀自己。在学法小组交流时夸夸其谈，好像谁也没有自己明白，谁都没有自己修得好似的，指指点点，高傲自大，典型的党文化表现，用自己悟到的一点法理去误导同修，造了很多的业，说话随便，不计后果的伤害同修，在同修之间制造间隔，现在想起来真是感到非常惭愧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海外同修去世后的一些感想，一文中写道，我们的环境，尤其是中国同修的环境中，有党文化的因素存在，如给别人扣上大帽子，背后议论别人，导致有的同修或新同修不能畅所欲言。例如，一次同修 A 告诉了同修 B 他做常人时不好的习惯，同修 B 不但没有珍视这份信任，反而带着瞧不起的神情告诉其他同修，就是品质好的常人也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们都有没修好的一面，人人都有不好的思维，而且越到表面越不好，那也是我们要修去的。如果我们这样苛责地对待同修，那敢出来交流的人会变少，或者只交流一些皮毛、流程上的事情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在中国那个社会会抓人的短处，抓辫子、扣帽子、打棍子，在国外没有这一说，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这一说，只有在中共邪党的社会才这样。在国外，两个人谁也不认识，在一起连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会翻出来对人聊的，很坦荡的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让我们走正最后的修炼路，一文中写道，前些日子我不知为什么心脏经常疼，被干扰的学法不入心，头木呆呆的，就感觉自己和大法隔着一层厚厚的东西，表面上三件事也在做，可是不在法上。一天，丈夫让我看动态网上的文章，刚一看，心脏像被扎了一下，我警觉了，原来是我太执着形式的变化，社会的动态，实际上是想依赖外界的力量，使邪党快倒台，搅在这乱世中，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。昨天我到同修 A 家，正好到了发正念时间，看到同修 A 倒掌迷糊，我感到很吃惊。多年来同修 A 一直很精进，学法发正念救人力度很大。发完正念我和他交流时，他说上网卡三天没找到，今天找到了，就迫不及待地上网浏览动态网上的新闻，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，脑袋迷迷糊糊的。他说一天不看心里就着急难受。由此我联想到我的丈夫，找到了他练功发正念迷糊的原因，突然明白了，动态网新唐人是给常人看的，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平台，是救人的项目。大法弟子是以救人为己任的，在大难面前要全力以赴，争分夺秒地做好三件事，主事正法，兑现誓约，返本归真，哪有时间执着常人的事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